第二十二讲，十四不善心所中的嗔心所。
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大悲的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各位大德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了慢及傲慢。慢就是一个人他自以为了不起，他透过对比见到他人的短处，见到自己长处而升起的一种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或者说想要自我表现的这种心。然而慢呢，也可以分为很多种，例如说我们说到可以分为悲慢，分为我慢、圣慢等等。悲慢呢，其实就是等于自卑心，自卑其实也是属于一种慢。慢包括三个层面，第一通过对比，然后认为别人比我强，我不如别人，这是一种慢，这是一种悲慢。第二呢，就是我跟别人差不多，这也是一种慢，等慢。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我比别人强，别人不如我，这是一种高慢。对于修行来说呢，还有另外一种是称为增上慢，阿蒂玛纳。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修行过程中有了某一方面的体验，然后他就过高的估量了自己的境界，过高的估量了自己的成就，把还没有证得的东西认为已经证得了，还没有见到的东西认为已经见到了，还没有了知的东西认为已经了知了，这种称为增上慢。那接着我们下面将讲另外一种不善心所，嗔。多色嗔的特性是厌恶、憎恨、愤怒、烦躁或者生气。那我们一般很可能会认为说嗔就是生气或者说愤怒，然而如果从嗔的它的意思来说呢，就从巴利的意思来说呢，包括一切不同程度对所言、对对象的抗拒、排斥，称为嗔。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称为巴迪卡，巴迪卡就是排斥的意思。这样的话呢，就包括了不同程度的嗔，从程度很强烈的暴怒、盛怒、愤怒、仇恨，到很微细程度的担心、忧虑、紧张、忧愁、焦虑，这一类的心都属于嗔。我们辨别嗔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排斥所言，对心对对象、对所言有排斥、有抗拒、有厌烦，有这种升起的称为嗔。它的作用是烧毁一处，或者如毒药般的扩散。嗔心已升起，无论我们还有没有伤害到他人，但首先受害的是自己。嗔心是一种 破坏性很强的心，或者说杀伤力很强的心。一旦这种心升起，这种心是很低劣的心，同时由这种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也是很低劣的。这种心生色法可以破坏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衣身，所衣身。如果用一般的话来说呢，就是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分泌液，这种分泌液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在1995年有篇医学刊物报道，就是有些科学家曾经对生气的人进行检查，就是让他生气，生气了之后呢再去检查他的免疫力系统，发现到只要他生气哪怕只是5分钟，他的身体的免疫力可以足足下降达到6个小时那么久。又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让一个母亲生气了之后呢再去喂小孩，那么小孩很容易得病。或者说当一个人生气之后呢再去吐他的气到一个试管里面，那么这试管里面如果是属于一种有毒的物质的话，它会变色，结果呢试管里面的颜色，它的试验也真的是变色。所以这个只是从物理，就是从色法上来看呢，生气它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都是很大的。嗔心不仅仅会伤害到自己，而且会伤害到他人，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也会损害到他人的利益。例如说，如果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越做就越烦躁，越烦躁的越难做成功，然后索性你就把那个东西毁掉了。有时候在家里面，你生气了就砸东西、扔东西，扔的东西是谁的？还不是你自己的，你破坏的还是你自己的东西。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凡是仇恨啊、凶杀、争斗啊、战争啊、所谓的恐怖主义啊等等啊，这些其实几乎它都是由于嗔恨而产生的。嗔恨是心对对象的粗暴的反应，它是伤害自己跟伤害他人的因素，所以我们说嗔几乎是百害无一利的。不管是强烈的生气、愤怒、暴怒、憎恨、仇恨，还是一般程度的紧张、忧愁、害怕，或者很微细程度的忧虑、担心，这些都没有用。如果是暴怒、愤怒，那么他这种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它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性是很强的。如果一般的担心、忧愁，它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性照样是很大的。例如有些人说一夜之间白了头发，就是由于过度的忧愁、过度的担心，会变成头发一夜之间就变白，是不是这些其实就是由于内心的那种焦虑、那种烦躁而导致在我们色身上、在容颜上、外表上的反应。如果一个人经常爱生气、爱发怒，久而久之，我们可不可以从他的脸相里看出来呢？可不可以？如果一个人经常生气的话呢，即使他不生气，他坐在那里，我们都会感觉到他很凶，样子很凶，或者满脸杀气，是不是？如果一个人经常多愁善感，这样的人，他的头发、他的额头很容易爬满了皱纹，很容易变得衰老，是不是？而我们再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经常散播慈爱，经常对人充满的宽恕慈爱， 即使他可能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样子长得很丑，但是到他的晚年或者到他的中年，他会不会感觉给人感觉慈颜善脸呢？能不能够看得出来呢？是可以的。所以就只是从表面上，就从表象上反映出来，但是如果是从内心上，他的伤害是直接的。你一生气，你直接就损害你的衣橱，你的身体。嗔，他的兴起就是毁坏身心或自他的利益，他是心对所缘的粗暴反应。嗔跟贪是相反的，贪也是心对所缘的一种关系，一种反应。嗔也是心对所缘对对象的一种反应，但是他们的反应是相反不同的。贪是心粘着于所缘，想要占有所缘，想要拥有所缘，自称为贪。而嗔呢，是心想要排斥所缘，想厌恶所缘，甚至想毁坏所缘，想要毁灭所缘。这是贪跟嗔的不同。而且呢，贪跟嗔之间给我们的感受也不同。如果说贪像水，那么嗔像火。贪像水泡得我们很舒服，但是嗔像火烧得我们身心很焦热。如果我们把心比成树，那么贪就像藤一样软绵绵的缠着，但是嗔就像一把锯子或者像一把斧头，直接的去砍树。一旦我们的内心染着了所缘，我们升起的贪，我们的心就感觉得很舒服，而且想要拥有，想要占有。表现的瘦呢，要么是月瘦，要么是舍瘦。但是嗔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内心很不舒服，内心很烦躁，很愤怒。他给我们的瘦就是嗔伴随的瘦，它必定是忧瘦。忧瘦就是说那种感受必定是不好的。如果是从巴利里面来说呢，就是 Domanas 这里的忧并不是说忧愁的忧，而是说那种感受本身就是不好的瘦。所以贪有两种受，贪跟心有两种受，一种是悦受，就是感觉很舒服的；另外一种是舍受，就是感觉平平的。而嗔必定是忧受。换而言之，如果一个人升起的忧受，他的受是忧受，那么伴随着心必定是属于嗔心。当一个人的心升起排斥的时候，他无论对任何的对象，他都可以升起嗔心，都可以排斥。而且呢，我们内心排斥的对象可以很多，很普遍，好的不好的，它的性质本身是好的，我们也可以排斥；不好的，我们也可以生气。但是从一般人的那种反应来说呢，通常就是遇到不好的所缘，我们的心容易产生抗拒，产生排斥。例如啊，见到很丑陋的东西，见到你的仇人，那个时候你的心就很排斥，很抗拒。或者说你不喜欢的人，你跟他在一起，或甚至说你想到他你就感觉到很讨厌。对于声音也是，例如当你在禅修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噪音，或者说听到别人在骂你啊，听到你不喜欢听的话，听到在批评你，那这个时候你的心很容易排斥，这个时候升起的是属于嗔心。或者说嗅到臭的气味啊，难闻的气味，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会升起排斥。 或者尝到很难吃的东西啊，例如在家里面啊，如果你们的妻子、你们夫人做的饭啊，可能不熟或者炒的东西放的盐太多了啊，你就生气骂了他一顿。又比如说，如果是身体很热啊，我们就会说啊，这是什么鬼天气呀？这样的话，我们也容易生气、嗔恨。甚至说想到不喜欢的人，想到不喜欢的事，想到过去的一些不平委屈，我们都可能会生气嗔。而嗔不仅仅面对着不好的对象所言，甚至面对很好的对象所言，我们都有可能会生气嗔。例如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叫苏纳卡的德比姑，他曾经做过佛陀的使者，但是呢他就是不喜欢佛陀。在佛陀的晚年，他本身他是个维沙里城的一个瓦基族的青年，他出家之后呢，他也曾经服侍过佛陀，但是他不喜欢佛陀。然后后来他就怪佛陀说，他从来都没有佛陀从来都没有给他显现过神通。然后佛陀就举出很多例子，说他曾经直接的或间接的显现，就是显示一些东西给他看，但是他还是这么样坚持。最后他还俗了之后，他还去他们的家乡里面到处散播对佛陀的流言，即使佛陀无论是从相好庄严方面，是从智慧方面、慈悲方面都是非常圆满的，但是如果他的心怀着抗拒、怀着排斥的话，连佛陀他会经常毁谤。又比如现在，如果有一些异教徒，例如说一些穆斯林，他见到了佛塔或者见到的出家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他的反应就是抗拒排斥。就犹如在2000年的时候，塔利班政权把巴米扬大佛都给炸掉了，是不是？他把阿富汗博物馆里面的很多的佛像，他们认为这个是石头，就把它毁掉了。我们可以说佛陀是属于极可爱、极可爱所言。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佛弟子来说，哪怕看上佛像一眼，我们都很容易生起欢喜心。如果是从心理反应来说，佛像、佛陀是极可爱所言，当我们去看到佛像、看到佛陀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升起的是果报，是属于越受的、越具的。即使是一个非佛教徒，当他看到佛像的时候，他都会觉得佛陀很平静、很安详，像很好。然而对于一些讨厌佛教、讨厌佛陀，或者说他们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罪恶的人来说，那么他们看到了佛像，他们恨不得就把他们毁掉。为什么呢？由于内心的不如理作意，对于极可爱的所言，他都可以心生抗拒、心生排斥，甚至要把它毁掉。当我们升起嗔心的时候，首先我们伤害自己，同时我们可以因为嗔心而损坏自己的东西，可以伤害我们的身边的人，乃至到你最亲爱的人。往往很多的关系是由于嗔心而搞坏的，例如可能我们的口不择言，我们由于生气的或者发了脾气，可能会把我们很好的朋友的关系都搞砸了，或者说我们可以把一些很精心培育起来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口、因为我们的怒气而破裂了。同时呢，由于嗔恨 因为我们现在对别人不好，我们用一种粗暴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我们用一种去整别人的态度，去害别人的态度去对待他人，那么往往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增加对方的仇恨。一旦对方找到了机会，他就会以牙还牙，以毒攻毒。我们可以说冤冤相报何时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世间的仇恨，这个世间的很多的不平的事情，其实就是由于这种，由于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你杀我，我杀你，你害我，我害你，这种来的。而很多所谓的争斗啊、仇恨啊等等，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嗔心。对于嗔恚呢，我们在这个世间可以看到比比皆是啊。例如说，现在有些大国、有些强国，他们推行着强权主义啊，他就欺压一些贫穷的国家、一些小国，而小国他们通过这些强权去压制小国，而并不是让小国屈服，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小国人民的仇恨，然后又跟大国作对，这么样要变成说很多的所谓的恐怖主义啊，那些其实就是这么样来的。他的内心深处还是由于嗔在里面。对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果今天你去害他，你去重伤他，甚至去杀害了他，那虽然我们可以说好像今生我们把他毁灭了，但是你却造了对方仇恨的苗，种了对方仇恨的种子。一旦在以后的生死轮回当中遇到了因缘，你还必须得自己受。现在你去杀生啊，你杀了那些动物，好像你现在由于你的福报，你的福报大，你的威德大，你可以很轻易的杀死一个动物啊，你看到蚊子就一拍，看到蟑螂就一踩，它就死掉了。看到很多动物，即使他们没有伤害你，你要去伤害他。为什么你可以很轻易的伤害他？因为现在你的福报比他大。但一旦在轮回当中，你的福报比他小，你又是成为他们伤害、杀害的对象。就是这么样，生命跟生命之间，在轮回当中，就是你杀我，我杀你，弱肉强食的。如果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生起了嗔恨心，生起了仇恨，那不管你的仇恨是不是已经施加给了对方，你自己亏的是你自己，伤害的是你自己。有时候呢，对方已经不断的提升了，而你由于你的嗔恚心，你的嗔恨心，你只是在慢慢的走下坡路，你只是在自我堕落、自甘堕落。在本身里面就讲到了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呢称为贪欲伤人的故事。我们大家都认识迪瓦达达吧，都认识吧。提婆达多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跟我们的佛陀作对。提婆达多造了什么罪呢？他有什么过失啊？他三次想要杀害佛陀，第一次他派很多杀手想去杀佛陀，结果失败了。后来他又在救峰山想要用大石头把佛陀砸死，结果就把佛陀的脚弄出血了，这个就是出佛身血。后来他又叫拿拉吉利一头大象想要把佛陀踩死，结果又失败了。后来他又分裂僧团，那现在提婆达多在哪里在无间地狱。为什么他会这么样做呢？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故事如果上推的话，一共可以推到在五个大劫以前。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菩萨他投身为一个收古董的商人，或者说类似于现在有点像货郎那么样，就是他们穿街过巷去收集一些古董，一些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而那个时候的提婆达多迭瓦达丹呢，他也是投身为收古董的商人。那么他们两个就是同行了，是不是？他们都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城市，每天都随身携带着装饰品啊、首饰啊等等，然后呢就到处去穿街过巷去叫卖。他们说啊，要珠宝的来卖啊，要珠宝的来卖来呀、啊。那话说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后来因为家门败落，那就剩下了祖孙两个相依为命。他们的亲戚很多已经死了，家财全部也耗尽了，那祖孙俩呢就只能够靠受雇以他人给人做婢女来维持生活。有一天迭瓦达达提婆达多他就正在叫卖，他就说要装饰品的来呀，要珠宝的来呀，就是在那么沿街叫卖。这个时候呢，那个做孙女了，她听到了就吵着她的祖母说：“奶奶，我也要装饰品，我也要首饰。”那奶奶说：“她说，乖孙女啊，我们很穷，我们哪里有首饰，有钱买得起首饰呢？”那个孙女在说：“哎，那在我们那一间房间里面不是有一个茶碗吗？”那个祖母呢，她也想起了那个茶碗，然后呢就叫当时的提婆达多就进来，然后就拿出那个茶碗。因为当时的迭瓦达达，也就是我们就叫贪欲商人嘛，贪欲的货郎吧，由于他是内行的人，他一端起这个茶碗，发现沉甸甸的，然后呢他在端详这个茶碗，他发现在茶碗底下有个印章，这个印章就证明了这一个茶碗是一个很值钱的、非常值钱的黄金碗。也就是说，由于是一个家里他以前在很富有、很风光的时候留下来的，其他的有值钱的财产都已经全部破坏了，只剩下这个茶碗。那这个时候，那个贪欲商人他就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他就说：“我要不止分文的得到这个碗。”然后就假装说：“这个茶碗嘛，根本就不值钱。”然后就把它往地上一丢，就假装着出气。他就希望那个老奶奶说：“哎呀，好，那你过来，我这个碗很便宜的，你想要多少钱，很便宜的卖给你。”结果他走的时候，那个老奶奶却没有这样说。那当时的贪欲商人就假装出去了，结果当他刚出去不久，我们的菩萨又来了。我们的菩萨当时也是一个货郎，然后他也在沿街叫卖。那这个时候做孙女的就对奶奶说：“哎，刚才那个商人的态度很恶劣，但是这个人看上去好像很斯文、很优雅、言语柔和，也许我们这个碗还能够卖上好价钱。”于是就请我们的菩萨进去。我们的菩萨坐下来的时候呢，一看这个茶碗，他也知道，因为毕竟是内行人，他也知道这个茶碗很值钱，也知道这个是以前的这个祖孙俩应该是有钱人、富贵人家。当时我们的菩萨就说：“哎，这个茶碗价值10万金，但现在呢，把我身上的所有的东西给你，都还不足以买这个换这个茶碗。 那这个时候那个老奶奶就说，刚才有个货郎说我这个茶碗根本就不值钱，他就还把它恶狠狠地丢在地上扬长而去。那菩萨说，哎，不是不是，你这个茶碗真的很值钱，我真的没有能力来收购。那当时那个老奶奶她见到这个商人确实是很老实，也就是说好吧，那既然这么样啊，我就把这个金碗送给你啊，你想要给我什么东西就给我什么东西。于是菩萨呢就把他身上的500钱以及价值500斤的物品全部都给他的祖孙俩，就是把他带来的所有的装饰品啊，把他的那些钱啊全部都给了这个祖孙俩，然后只留下8文钱跟一把秤子，就是那把秤子他还要他要谋生的。然后就急急忙忙就跑到河边，他就叫了一艘渡船，因为从河的这边过渡到那边正好要8文钱，他就把这8文钱全部给了船夫。他说，哎，你赶快你撑我过河。他就拿着那个金碗跟一把秤子就过了河。那话说这个贪欲商人他在外面兜了一圈啊，不死心啊，毕竟那个是价值很昂贵的金碗，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就想，哎，既然那个老太婆他不肯压价，那便宜点收回来，我亏一点也没关系。他就回去之后呢，结果那个女孩就指着他说，你这个人真不老实，明明我的那个金碗很值钱，你却说他一文不值，而且还把他恶狠狠地丢在地上。那他女生说，那现在那个碗在哪里？他说，哦，你走了之后，刚走的时候有一个很正直的商人他来了，他把那个碗收购了。那这个时候那个贪欲商人简直气得要发疯了，那个时候他就变得神志不清，他的衣服当时的衣服不是像现在穿的，他就披在身上的那一块布就掉了下来。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被他的愤怒所打败了，他就拿着秤当武器当棍子，就连走带跑就跑到河边。当他追到河边的时候，我们的菩萨已经到了河中央了。那他就拿着棍子在那河边在那边吼叫，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但是那个时候菩萨说，你不要管他啊，跟船夫说我们只管走。那个时候那个贪欲商人看着那艘船越走越远，那个时候他就悲愤交加，结果在河边口吐鲜血，心脏破裂，就一命呜呼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因为这个金碗，当时的提婆达多他就偏离了他自己道。从那一世开始，他就恨我们的菩萨，他就生生世世他都要跟我们的菩萨作对。然后在之后的很多生里面，他用各种方式呢去加害我们的菩萨，但是往往就是因为他的加害，所以反而成就了我们菩萨的种种的巴拉蜜。那现在呢，我们的菩萨已经成佛了，已经证得了正自觉了，而这一个恶贯满盈的臭名昭彰的提婆达多现在在哪里？他仍然还在无间地狱里面受着种种的苦的煎熬。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即使一个修行人因为嗔恨心他都可以偏离正道，可以使一个人走在正道上都偏离。一个人如果是他的内心充满了嗔恨心，他可以做出违背因果的事情，他可以当面辱骂甚至他可以对于那些有修行的人愤愤不平，也许可能就是对方他无意当中得罪了他，或者他甚至他看不惯就会变成怎么样。所以嗔恨心的伤害力很大，无论 你升起的伤的嗔恨心是否已经伤害对方，但是首先你伤害了自己。就好像说你不好的握住剑，你想去砍别人，你首先当你握住剑的时候，你的手已经给割伤了。就好像你想拿着粪便去丢别人，你还没有把你的粪便丢给别人的时候，你自己的手已经弄得很臭了，是不是？那对于要消除嗔恨，要克服嗔恨心，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如果想要克服嗔恨心，首先我们要做的忍耐。由佛陀在《欧瓦达巴提摩卡》教戒巴提摩卡里面说到的，堪蒂巴拉曼达波迪提卡尼巴南巴拉曼瓦丹蒂布达那希巴巴吉多巴鲁巴卡蒂那萨曼诺霍蒂巴朗维黑塔扬多。忍耐是最高的苦行，诸佛说涅槃至上，恼他是非出家人，害他子不是沙门。也就是说，最高的自制就是忍耐。一切的诸佛都说涅槃是最上的、至上的。恼害他人的人，他并不是出家人，而伤害他人的人，他不能够称为沙门。所以，如果对待他人的不好，或者说对待一些逆缘、一些不好的对象，最好的方法，第一步方法就是要忍堪地。忍，古代有时候翻译成忍辱，但其实堪地的意思要广很多。忍辱呢，只是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忍；但真正的忍耐呢，不管对象是有生命的，是没有生命的，是对我们好的，对我们不好的，我们都能够安忍，就是能够安住，这个成为忍。所以我们说堪地的意思就是容受、安忍、接受的意思。对要修行的人来说，无论我们在禅修的过程中要调伏自己成心，或者说要成就佛果的菩萨，他要圆满他的堪地巴拉蜜、忍巴拉蜜，也说他都必须得要修忍。要如何修忍呢？我们讲一个菩萨的故事。在过去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菩萨他曾经投身为一个隐士，古代叫做一系，就是仙人，有时候也翻译成仙人。那一世他是专门修忍的，所以他也就叫堪地瓦迪，堪地就是忍耐，瓦迪的就是我们可以说叫做持忍耐主义者。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叫做嘎拉布。有一天，嘎拉布就带着他的皇后宫女们就到了一个树林里面去游玩。那一个国王呢，他在喝酒啊，在玩了之后呢，感到很累，就躺在一棵树下就睡着了。当他睡着了之后呢，那旁边那些宫女，他就看到这个国王睡着，他就感到啊，现在这个国王睡着了，我们不用再服侍他了，我们不用再为他唱歌跳舞了。于是他们就离开了国王，就去其他的地方去玩，只剩下他的身边只剩下皇后一个人。那当这些宫女就走到树林里面之后呢，就发现了这个仙人，就这个隐士，就是堪地瓦迪的忍耐主义者，在那边坐着。他们就好奇，就去问这位隐士，结果这位隐士就帮他们解释要如何来修忍的。那于是那些宫女们，他就围着这个仙人在那边听法。 过了一段时间，国王就醒来了，然后他发现身边那些宫女全部不见了，只剩下皇后，然后他就问那个皇后说那些宫女们他们全部跑到哪里去了。皇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当时那个国王就很生气，他就站了起来，就准备找回那些宫女。他就跑进树林里面，就发现到他的那些宫女嫔妃们全部都围着一个男的坐在那里，一个出家人坐在那里。当时他就感到又妒忌又愤怒，于是就走前去，就说：“你在做什么？”他说：“哦，我在教导他们。”“你在教什么？”“我在教忍耐。”然后那国王他就这么就一脚就踢了那个隐士一下，他说：“你现在在教什么？”“我现在教忍耐。”那个时候他就看到这个隐士还嘴硬，就很生气，就抽出剑来，就把他的这个隐士的鼻子把他一挖挖掉，就把他的两个耳朵剁了下来。然后又问：“你现在在教什么？”他说：“我现在还在教忍耐。”“那好啊，我看你还嘴硬。”然后呢，就又把他的两只手跟两只脚全部又砍下来。然后呢，又在问：“你现在在教什么？”他说：“我现在还是在教导忍耐。”那这个嘎拉布王他就非常生气，他气还没有消，他就恶狠狠的就在这一个仙人甘地瓦迪的胸口恶狠的踩了一脚，然后就很生气的走了，就带着那些宫女走了。当他走了之后，这个身边有一个大臣，他就跟这位甘地瓦迪说：“他说，仙人呐、啊，请你原谅我们国王的粗暴吧。他由于他的无知跟愤怒，他这么样伤害了你，请您不要生他的气了。”那甘地瓦迪仙人他就说：“哦，大臣啊，我没有对你的国王有丝毫的生气，我不仅仅不会生气，而且我内心还衷心地祝福他快乐。”那结果呢，这个仙人就在痛苦当中就死去了。这个嘎拉波呢就是后来的提婆达多，而这个当时的大臣就是后来的沙利子尊者，而这一位堪蒂华迪仙人呢就是后来我们的佛陀。那从这件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菩萨他是如何的积累忍巴拉蜜的，如何去忍受别人对他的不平的待遇的。又有一次呢，我们的菩萨投生为一只大猿猴，在森林里面他很快乐的生活。有一天他就跑到一个悬崖上面去玩，结果他往悬崖下面一望，发现到悬崖下面摔了一个人在下面。于是这个猿猴呢，他就爬下了悬崖，发现呢那个人摔下去幸好还没有死，只是摔晕倒了。于是呢这只猿猴呢，他就把这个摔下去的人这个婆罗门把他背在肩上，要很辛苦很艰难地爬上了悬崖。当他爬上了悬崖的时候呢，自己也已经精疲力尽了，然后就倒在这一个人的胸口里面睡着了。后来呢这一个人这个婆罗门他醒来之后呢，他发现自己还没有死，而又发现怎么他的怀抱里面倒着一个大猿猴，然后他就想一定是这只猿猴救了他自己的。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他在森林里面已经走了很久了，已经迷路很久了，他肚子已经很饿了，他又找不到食物，反正现在到了口的肉不吃白不吃，于是他就找了一块很尖的石头 就恶狠狠地往这个大猿猴的脑瓜里面就一扎。当时呢，大猿猴的头就给扎破了，鲜血直流，而也从睡梦中痛醒了。当他一痛醒之后呢，这个大猿猴就对着这个忘恩负义的人说，他还叫他尊子，就是叫可敬的人啊，你这一份伤害我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然后呢，他就还是忍着自己的痛苦，就爬上树，就用自己的血滴着血，这样引这一个婆罗门走出了大森林。这只是我们的菩萨在过去生修行忍巴拉蜜的时候这两个故事，在本身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就讲我们的菩萨如何面对他人的不公平的待遇、不好的待遇，甚至伤害。对于要圆满巴拉蜜，要成就佛果的人，应该这么样做。对于一个佛陀的弟子也应该这样做，就犹如佛陀在中部的寄语经里面曾经这样说过，即使有盗贼拿着两头的祭子来祭你的肢体，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升起嗔恨心的话，你就不是遵守我的教导。要去除嗔恨，在经典里面还有很多种方法，教导很多种方法。在增支部第五集第十七品的第一经，叫做排除嗔恚经里面，佛陀教导了五种去除嗔恚的方法。佛陀说过，诸比丘，当你在升起嗔恨，你的心怀不满的时候，你应该修习慈心。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当你在嗔恚、在嗔恨生气、心怀不满的时候，你应该修习悲心。第三种方法呢，当你在升起嗔恨生气的时候呢，你应该修习舍心，就是内心忠实平等。第四种方法，当你在生气、在嗔恨的时候呢，你应该不作意，而不去想那些会令你生气的对象，就是你会用不作意而不思念的方法。第五种呢，当你在升起嗔恨心的时候呢，当你的心怀不满的时候，你应该思维业，一切众生是业的主人、业的继承者，就是甘玛萨嘎甘玛达亚达甘玛有你以业为生，甘玛班多啊，以业是他的亲属，甘玛巴迪萨拉业以业为皈依，无论所造的业是好的或者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他都必须得要自己承受。央甘玛嘎利山地嘎利南哇巴巴甘哇达萨达亚达巴比山地，他应该要这样醒思。我们也应该学习就是醒思业果法则，来去除我们的嗔恚。例如说，当别人在重伤你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思维：别人为什么要重伤我？为什么要这样来对待我？为什么我会无端端的受到委屈，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只要我们懂得了业果智，我们就会知道任何的结果不会没有原因的。现在我们受的这些苦、这些不平的待遇，还是我们过去所造下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现在所遭受的这种不平的待遇，终有一天它会结束、会终结的。如果我们又以牙还牙、以毒攻毒的话呢，现在我们受的是不善的果报，我们用因此而生起嗔恨心而恨他人，甚至结冤仇的话呢，我们只能够重新再造了不善业。如果我们再 对对方又在加害对方，或者说我们找机会去报复的话呢，那不仅仅这件事情不能解决，而我们会纠缠在是非，纠缠在仇恨的网中，我们可致命的思维。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要学习看到他人的长处来去除尘埃。在《增智部》第五集第十七品的第二经里面，当时沙利子尊者就这么样教导其他的比丘，他说有五种方法可以去除一个人的嗔恚不满。当你看到一个人，你因他的行为而感到不满的时候，也就是由于他的身形不清净，但是他的语行清净，那你就应该看到他的语行清净，而不要去注意他的行为的不好。就是说你只应该看到他的长处，不要看到他的不好。如果他行为不好，你就看到他在语言言语表达方面很好。就犹如一位比丘，他是一位头陀行者，他要去捡破布做粪扫衣。当他在路边看到了一块布的时候呢，他就用左脚踩着布，然后右脚抹去在布上的尘土，然后再把这块布捡起来。同样的，当我们对一个人的行为感到不满、感到生气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留意，我们把他的行为不满把它去除掉，而看到他的语言方面的好。第二种情况呢，当一个人的语言很不好，语行不清净，但是他的身形清净，他行为没有什么过失，只是他有些说话比较粗暴，或者他说话没有教养，他说话容易很刻薄，很容易伤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他的身形清净的，不要去注意他的语行不清净。我们不要去注意他的言语方面很容易伤人，我们应该看到他的行为上还很好。就好像一个人在大热天他走路感到很口渴，当他发现了一个池塘，这池塘外面还有一些青苔，还有一些荷花叶，他就拨开这些青苔，然后呢再把他的两手捧着下面的水来喝一样。当你对一个人的语言感到生气的时候，你也不要去注意他的语言，而是注意他的身体，他的行为方面的清净。第三种方法呢，当你看到了一个人的身形不清净、语行不清净，就是他的行为也不好，他的语言也不好，但是呢他的心却能离开，他的心清净，也就是他反而他有入定的能力，就是他有能力入定，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去注意他的身形不清净、语行不清净，而注意他心能够离诸盖，能够得清净。就好像一个人在旅途当中，他感到很口渴，这个时候他发现呢，在路上到处找不到水，他发现路上有牛踩的脚印，在牛的脚印里面有一点点的水，于是呢他就俯下身子，把他的口对准那牛脚印里面的水，这样喝。同样的，对一个身体的行为又不好、语言又不好的人，但是他的心还是清净的那么你应该注意他的心清净，也就是说至少他可能心底还善良，虽然他表现不好。第四种去除嗔恚的方法呢，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身形不清净、语行不清净，心又不能够离诸盖，不能得清净，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身体的行为行为在语言在心念方面都没有可取之处，那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对他升起嗔恚。但是呢你应该这么想，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做长途旅行， 在他离开了出发地又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中途，他生了病，得了重病，而且又没有粮食，又没有药品，又没有人看护。那这种人呢，他在旅途当中，他很可能只是要么饿死，要么病死，要么就是客死于他乡。同样的，对于这么一个身形不清净、语形不清净、心又充满的充满不清净的人来说呢，这样的人在轮回当中他是很可怜的，他是很堕落的。我们应该升起怜悯之心，应该升起同情之心，而不应该只是看到盯到他的不好，我们反而觉得这样的人很可怜。通过这样我们来消除嗔恨。而对于第五种人呢，如果对方他身形清净，语形清净，心又离诸盖而得清净，对于这种人，如果你升起嗔恨不满的话，你要这么样想，就好像在炎热的大热天，夏天有一个地方它充满了水，有池塘边充满了很清凉的水，这水又清凉又甘甜又舒适，而旁边又有草还有树荫，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可以在这棵树下休息。同样的，这样一个身与意方面都清净的人他应该是能够得到清凉的为什么我还要对他要生气呢？我们可以通过思维他的身与意方面的清净来平息我们的嗔恚烦恼。那这就是平息嗔恚，我们透过如理作意，透过正确的思维来去除嗔恚的方法。当然呢，如果要彻底的要断除嗔恚的话呢，唯有一个人在证得了第三道阿那嘎密玛嘎不来道的时候，一个人就完全没有嗔恚的，没有嗔恨心的。那个时候他将不会再悲伤，不会再哭泣，不会紧张，不会害怕，不会担心，不会忧愁，他更不会生气不会抱怨，不会有仇恨。因此呢如果我们要克服自己嗔恚的话，在佛陀讲到的经典里面就有很多种方法。总之呢，就是说当别人嗔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嗔恚去对待就正如佛陀在法经里面这样说过的，那希维列那维拉尼萨曼迪卡古达扎南阿维列那扎萨曼迪埃萨达摩萨那那摩。在此怨恨确实不能平息怨恨，用无怨恨来平息，这才是亘古的法则。用无怨恨的方法呢，无论你是用忍也好，你用如理作意也好，你用慈爱也好，用悲也好，用舍也好，用思维业果法子也好，总之呢，就是当别人在生气，别人对我们心怀不满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以牙还牙，以毒攻毒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应该用无怨恨的方式来对待，来平息，来解开彼此之间的仇恨冤结乃至委屈不平等等。那好，今天我们讲嗔心所就讲到这里。